然后并对平安我们开始第二场的聚会，我们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看一段经文，记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看28节、36节。耶稣显容，正说了这话以后，又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的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好，其实这件事呢，在3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也呢非常的重要。那么他在山上，他显出了他作为神的荣光，然后有摩西和先知作为旧约律法和先知书的代表，他们前来见证他们在书里所预言的将要由耶稣成就的事情，然后神又亲自的见证，这是他的爱子，门徒都应该听他，然后最后这些门徒他们只看到耶稣基督，没有别人。其实这段话里面有非常多的美好真理，如果都要讲论的话，可能时间就太长了，斯布顿这一段话可能好几篇讲到，但我们今天重点来看这位将要显容的神，他要完成的救恩，以及我们怎么样得到。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72首。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然后我们分享之前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看主耶稣带着3位门徒上山了，这3个门徒可能应该是他最亲近的人，他选择让他们来见证这样的一幕，很非凡的一幕。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有些人他们可能得到了不一样的更大的恩宠和特权，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不可能说因为耶稣显容给他们看，没有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是二等公民，不是的。我们有我们的恩典，神给谁怎么样的恩典，那是他的主权。这3位使徒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恩典，但是他们也担负了相应的使命，可能当时他们还不明白，但是当主耶稣受死复活之后，这件事情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他们也借此担当了神的使命去安慰别的人。神给我们的恩典跟我们所担当的使命一定是相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羡慕他们所得到的恩典，渴望像他们一样更加的亲近神认识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满足于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要强求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把某某人他得到的那种恩典给我呢？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典，不同的恩赐，是要让我们各尽其职，建立他的身体。如果他的旨意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去强求。好，我们看主耶稣带着3个人上山祷告，在祷告期间他的面貌变了，衣服洁白放光。马可福音里面说，地上跳步的没有人能跳得像那样白，地上的人当然做不到，那是神的荣光。他在地上的时候住在人中间，他确实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人，但是虽然他作为人住在人类之中时，他隐藏了作为神的荣耀，但他仍然是神。他没有因为道成肉身他的神性就削弱了，他就是那位掌管万有创造宇宙的主。这个时候他只是稍微展现出了他本来就有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人类不能模仿的，不可能伪造的。而他最大的荣耀其实就是在这里，摩西和以利亚谈论的事情，就是他要完成的救恩，这是人类做不到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人类的能力、人类的行为、人类的功德去把一个罪人从地狱里面救出来，从地狱的口中救出来，拯救罪人，这是单单属于神的荣耀。这个时候他耶稣基督他改变了面貌，显出了他的荣耀，但是他没有变成另一个人。我们知道很多人一旦发达了，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了，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一些宗教，他们的教主是要经过几层几层的变化，这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名字怎么怎么样，但我们的救主不是这样的。在荣耀中的救主仍然是那位 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祷告的那位主，仍然是那位带着他们到科西玛尼去祷告的主，仍然是那一位在撒玛利亚跟那些人同住了两天的主。经文没有说他显出荣耀，变了容貌，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时候他的三个门徒仍然认得出这是耶稣，是他们的主，没有变成另一个人，他仍然是那位救罪人的救主。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了，在荣耀中了，但是他没有改变，他仍然是当初那位主，和他没有显出荣耀时是一样的。他在地上降杯时，他怎么样怜悯人，看过这些人的困苦，怎么样来医治那些求他的人。那么今天他在天上，在荣耀里面，他也一样怜悯人，一样看顾他们的困苦，医治来求他的人。我们的救主是神，不是一个凡人，他是永不改变的。他降杯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品性，如今也是一样的品性。所以在福音书里，人怎么样去求耶稣基督得到他的怜悯，我们可以照样的学着求，我们可以照搬他们的方法，主耶稣也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祈求。那我们看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出现，同耶稣说话。摩西在犹太人中间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你知道圣经的前五卷是叫摩西五经，讲 律法书，摩西被作为律法的代表，然后法利赛人他们自称是摩西的门徒，而以利亚呢是旧约先知的代表，甚至有些时候人们直接用以利亚来指代先知。当摩西死的时候，是神把他埋葬了，而以利亚呢根本没有经历死亡，神把他旋风中把他接走了。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和以利亚显现，摩西他有没有带着身体，这个不知道，他是一个身体还是说他仅仅是一灵，经文没有说，这个奥秘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猜测。但是圣经这样说，那么肯定是这两个人他们都在场了，他们作为旧约的代表，他们来见证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子。很多人认为主耶稣既然抨击法利赛人，那么他是来建立一个全新的信仰，旧约可以不要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代表旧约信仰的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来见证耶稣基督得荣耀，来见证耶稣所传的跟他们所教导的是一致的，是同样的信仰。其实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他要废掉犹太人的信仰，他并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所以绝不要认为基督教的信仰讲因信称义就是完全不要律法了，是让人随便犯罪了然后信了就可以，不是的。福音的信仰和律法根本不矛盾，其实律法是通往福音的一个指南。请注意他们讲的内容是讲谈耶稣的死，摩西所传的律法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的死就是律法所指向的 那个拯救得以实现。我们知道律法可以分成礼律和道德律，道德律法代表就是十诫，这里面体现了神的品性，神喜悦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这和神的拯救有什么关系呢？是密切相关的。神的拯救是拯救什么？圣经说耶稣来，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么什么样的人是罪人需要神的拯救？那就是违背神的人。神就是善，违背神就是恶。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看人是不是违背神的？那就是神的道德律法。每个人都是罪人，生来就喜欢犯罪，这是堕落导致的结果。而神的道德律法如同一面镜子，让人看到自己罪人的样子，看到自己确实有罪需要拯救。我们知道神给了人良心，当然因为堕落人的良心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玷污了，但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神的标准。所以说很多人他看到神的道德律法的时候，他良心会有共鸣，他知道这是对的，所以他们尽管不信耶稣基督，还是赞同神的道德律法。当律法宣告人是罪人的时候，人就没有什么借口，没有办法为自己开脱了。道德律法就是这样显出人是需要拯救的罪人，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这位救主，需要耶稣的死。但是律法不仅仅是有道德律法，并不仅仅是说诊断出人的状况，诊断出了病症却不开药方，律法也把罪人指向神。其实就是十诫里面，十诫这个道德律里面最开始就说除我以外不可能有，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其实就是在说唯有神能够拯救罪人，你罪人要得救你只能仰望自己所得罪的那位神， 那么律法还有别的礼仪律，这些礼仪律就是指向罪人如何得到神的拯救。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献祭，各种各样的节日，其实都在指向耶稣基督的死。罪人要得救，需要一位救主来替他受死，来替他偿还罪债。甚至这些礼仪律里面还有很多关于救主受难的细节，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成全了这些律法，没有漏掉一点，从而清楚地证明了他的十字架就是摩西所传的律法所指向的那个拯救。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之后，他又不停地差遣先知来重申他要给人的拯救。这些先知他们传神的信息，不断地劝导人，告诉他们神应许给他们的列祖那样的应许给列祖的拯救是真实的，他们应该归向神，应该仰望神的拯救。并且神还用神迹来证明很多先知的身份，证明他们所传的信息的确是来自神的。这些先知的信息中，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拯救就越来越清晰地显出来了，救恩这幅图画细节也越来越多了。那么现在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位旧约的代表，他们出现，他们来跟耶稣说话，谈论他要在耶路撒冷受死，就是他要完成的救恩。确实事情该到头了，律法和先知所指向的那救恩就要完成了，他们所做的功没有白费，不是突然的，而是即将完全实现。耶稣基督即将来成全律法，成就先知的预言。耶稣基督作为最后的先知，最大的先知，他用自己亲身的所作所为来给律法和先知盖上印，在他之后不会有先知了。所以现在那些号称先知得到新启示的人都是胡说八道，神要借着先知传给我们的都已经在圣经里了。耶稣这位大先知他已经来传过信息，他所需要的都有使徒记载在新约里的。那么凡是现在还要当先知的人，等于是说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旧约的先知从摩西到司洗约，这些旧约先知他们这样的先知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还需要，这个耶稣基督的倒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来了，这些旧约先知的工作都停止了，因为耶稣基督要来成就，要来完成他们所指向的那个救恩。如果现在还有人添上什么，那么按照圣经的话，就是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摩西和以利亚跟主耶稣谈论他去耶路撒冷受死的事情，也表明他是完全自愿去的，他的死不是被迫，不是说被恶人陷害了走投无路才死了，而是他自己愿意。按照摩西和众先知的预言，他就要受死来完成拯救罪人的工作。如果他不死的话，他的使命就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罪里面灭亡。凡是亚当的后代，没有一个人能逃过地狱，所以他必须去耶路撒冷。他是爱我们的救主，是他心甘情愿去的。其实他作为神，作为全能的神，他降卑成为一个人，也是为了完成拯救罪人的工作，这是父神的旨意，也是他自己的意愿。他很多次的预言他要受死，现在在山上，他按照摩西的律法，有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见证，他是心甘情愿去受死的，以便完成神在律法书和先知书里面所写的那些预言和应许。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也表明，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死亡不是终点。摩西死了，这是圣经明明的说的，并且圣经说神把他埋葬了，埋葬在那个山谷里面，但具体地方不知道，因为是神把他埋葬的。而以利亚是从旋风升天了，但这个时候他们重新来到这个山上，死去的人几百年上千年前的人重新出现了，所以显然 他们并不是说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摩西死了，但他不是死人，他活着。既然死去了，摩西现在还活着，能够来跟主说话，那么所有神的仆人是不是都可以跟摩西一样？摩西他传律法，他所宣扬的那个救恩，摩西自己享受到了。那么跟他一样相信那样的救恩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样，在主耶稣的荣耀里面，两位旧约的信徒出现，也是在告诉我们，现在所有跟他们相信一样福音的人，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享受到神的荣耀。这个荣耀，以利亚没有死的以利亚，他也享受到了，显然是有肉体的活人也能享受到的，活人也能在神的面前，像约伯说的，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这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会给所有得救的人带来怎样美好的结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必复活，带着荣耀的身体，和复活得荣耀的主一起享受永远的福分。好，我们谈了神儿耶稣基督他完成救恩，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三个信徒。很遗憾，跟他一起上山的这三个人本来应该是见证人，因为按照旧约律法做见证要有三个人嘛，他们来见证耶稣基督显出荣耀，但是就跟在科西玛尼园一样，他们并没有很好的跟主一同警醒，他们打盹，其实就睡着了。今天下午我们讲要醒过来，要清醒，但他们现在睡着了。可能他们担当的工作很繁重，所以他们身体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也有可能他们面对那样很宏伟的场景，就像但以理看到异象的时候一样，就沉睡了。但是既然他们是主专门选中的门徒，要来见证这个伟大的景象，所以神不会让他们一直睡下去。他们如果睡着了，他们怎么来见证这一幕？睡着的人怎么来做工？所以神要让他们清醒了。他们清醒了，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也看见了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是醒着看见的，不是在做梦，表明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个意象而已，是真实的场景，不是他们的幻想。他们怎样从主耶稣那里学到，怎么样奉差遣出去传道赶鬼，这些事情有多么真实，那么他们在山上看见耶稣基督显出荣光来，那也是同样的真实，看到摩西以利亚也是同样的真实。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的事情，他怎么样医病赶鬼传道，这些是事实，那么我们也照样应该相信记载在其中的耶稣基督显出这样的荣耀，摩西和以利亚活生生的跟他说话，这个也是事实。我们所信的不是建立在梦幻，不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事实之上。所以在信仰的事情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你有没有得救，你不能稀里糊涂，你必须明明白白，你不能说我可能得救了，我好像得救了，你必须能够说我清楚的知道自己得救了。你的信心必须是你醒着，你清醒状态下，你对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有信心，不是你迷迷糊糊的模模糊糊的说哦，我可能信了。可能现在有些乱七八糟的那些所谓的教会传道人，他们会教导你说让你参加他们那个仪式，然后你把思想控制权交出去，你什么都不要想，这样圣灵就来充满你。这种让人头脑不清醒的做法，显然不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要求。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失去了对自己思想的控制，任由外来的力量支配的话，那不可能是神所喜悦的。神的儿女应该是清醒的，是醒着的，是自主的。神使用他的仆人，他的儿女的时候，从来没有控制他们的思想。他会用爱来影响我们，来改变我们，但绝不会把我们当机器一样用。他喜悦的是他的儿女自愿的顺服他，喜乐的顺服他，而不是像机器一样，像那个车你踩油门就走， 方向盘一转就朝哪儿转。我们人不是机器，神希望我们是自主的，我们自愿的来爱他，来侍奉他。这三个人他们清醒了，他们醒来完全清醒了，看见了耶稣的荣光，看见了摩西和以利亚。这个时候彼得说一句其实挺糊涂的话，经文说他自己都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他说他要搭三座棚，哦，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耶稣、摩西和以利亚一人一座。他说这里真好，确实没错，你跟一位荣耀的神在一起当然很好。我想信徒见到了主的荣光一定都会很快乐，我们会觉得好，会欢喜。但是他说要搭三座棚，这就错了。首先他好像是把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放在同样的地位，这明显是错误的。耶稣是主，而摩西和以利亚只是仆人。然后其次，他想用他们自己人手所搭的棚那样的东西拿来给显出荣耀的主。棚是什么？是很简陋的，暂时犹太有住棚间呢，是暂时居住的地方，其实是很寒酸的。你拿来给荣耀的主，给显出荣耀的主，配得上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主的恩典，我们会非常的感激，我们想要为主发热心，但是我们得小心，不要仅仅凭人的想法来做事。我们的热心应该沿着主的指引和命令，而不是出于人自己。我们感谢主，彼得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神很快的纠正了他。云彩过来了，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神要显现，罪人面对神当然惧怕。神直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再次见证了耶稣的身份，并且摩西和以利亚消失不见了。他们只看见耶稣，他们要听谁？唯一的对象就是耶稣。神的这一见证唯独针对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没有资格来分享。作为神的仆人，他们享受到荣耀，但是那至高的永远的荣耀唯独属于神。摩西和以利亚作为仆人，他们尽忠职守，值得称赞，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他的荣耀是他本来就有的荣耀。摩西和以利亚的任务是把人指向耶稣，现在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主耶稣已经来传更清晰的福音，他即将要去耶路撒冷受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工作。在主日之后，神会借着使徒把完整的福音清清楚楚的启示在新约里面。对于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解决不了他们的惧怕，因为他们是罪人。摩西和以利亚也是跟他们一样是罪人，没有办法除去他们的罪。唯一能解决他们恐惧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是他们三个人的救主。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马太福音十七章，看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七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我相信主耶稣的触摸一定足以缓解他们的惧怕，他们的救主能够除去他们的罪，让他们坦然无惧的面对神。主耶稣去摸他们，说话安慰他们，是给他们的保障，因为耶稣跟他们同在，做他们的救主，他们就一定安全。当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因为神的荣耀，我们好像被打垮了一样，我们吓得不得了，我们觉得自己完蛋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只要我们相信他，那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感受到他慈爱的手在摸我们，我们的惧怕就会消除，我们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欢喜了。耶稣我们的神吩咐他们的话是，你们要听他，要听耶稣。摩西和以利亚已经不见了踪迹，他们只见耶稣，他们唯独需要听耶稣的话。尽管摩西等先知他们也是忠心的传神的话语，但是他们所传的比起耶稣所传的就太模糊了。唯有通过主耶稣所传的信息再去看他们所传的， 才能够清楚地明白他们所传的福音。教会唯一的师尊就是主耶稣，任何人不管他多么忠心，他都不能够代替耶稣基督。神的命令是说，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听耶稣的。有这条理由就足以让我们所有人都听主耶稣的。主耶稣教导的是关于我们得救最最关键最必不可少的信息。作为神的使者，他不仅是祭司君王，他也担负先知的职分。他来，他向我们展现邪恶的罪人怎么样跟神和好，我们罪的污点怎么样才能洗干净。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有无限的智慧，他的方法绝对比我们这些人脑子转完了想出来的都要高明太多。那么我们不该听他吗？他是良善的神，他不会骗我们，更不会害我们。所以罪人听他讲福音就是救罪人的方法，听他的吩咐到他这里来得安息，听他的来享受，白白的享受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只见耶稣是我们罪人得救所必须的。很多人会夸口他属于某某教会，有哪个哪个著名的牧师传道人给他施洗了，他聚会过多少年，他受洗多久了，读过多少多少神学的著作，圣经翻来覆去读过多少遍。如果我们所夸口的是这些东西，那我们该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得救。因为救恩是唯独耶稣，你必须只见耶稣，必须只见耶稣，在得救的事上你必须只见耶稣。任何人在得救的事上你都没有功劳，任何人都帮不上你的忙。在你得救的事上，你必须是唯独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唯独神得荣耀。如果在神命令的救主之外，我们还要把谁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牵扯进来，那就是抢夺神的荣耀，这是不允许的。神的儿女不可能这样。所以罪人，你要得救的话，你不要去东找西找，你直接去找主耶稣，只要你相信他，这就足够了。你所仰仗的应该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你得救的凭据。在其他任何的事情，其他任何的人都不应该牵扯进来，你必须只见耶稣，唯独盯着他，把你得救的盼望唯独放在他那里。可能还有人会问，听他，听他什么？我刚才说过了，你到他这里来，他的命令是让你来信他，他的应许是信他的人有永生，他的呼吁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因为自己的罪很痛苦吗？这个罪的重担压得你喘不过气来，那你就听他的话，到他这里来得安息。他没有给救恩限制什么条件，只要你来，罪人啊，只要你来，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你所需要的就是信他，你相信他了，那么神儿女的恩典就属于你。只要你相信他，他要去耶路撒冷，当时还没完成，但现在已经完成了，他所完成的那一切就跟你有份，就属于你，你就是属于神的人，你就有永生。最后强调一下，对这三个门徒的话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听他仍然是适用的。虽然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死人，他是活着的，他复活了。如果他已经是死的了，那么人死了，先知的身份就会终止，就可以去听别人了。以利亚在升天的时候还把这个职分交给了以利沙。今天有些人他们宣称继承了耶稣的先知职分，如果耶稣基督是死的，那么他们这样说还有点可信度。但是耶稣基督不是死的呀，他复活了，他永远活着。所以神说听他仍然是针对这位活着的耶稣，我们唯独听他，不可能有任何人继承他的位分。我们在这里传讲耶稣基督，那么听的人不应该听见我们说什么，而是应该是从我们说的话里面，你要听见主耶稣对你说什么。你读的很多属灵书籍，你必须从中听见 主耶稣对你说的话，甚至你读圣经本身，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你读神的话语，你应该从中读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要对你说什么，要不然你就是读一堆字句而已，字句是没有用的。你读的那些书写的人学问再大，他知识再丰富，但你没有从中听到神对你说什么的话，那就没什么作用了，反而有可能造成一个结果，知识让人自高自大。所以最关键的，你必须去用信心听见那位活着的主他给你的教导，你要跟那位活着的救主建立起活生生的关系。当你真的听从他，你单单的信他，你就得救了。这个时候你就一定会知道这位活着的救主他是可靠的，他摸你就可以扫平你的恐惧，给你平安喜乐。相信他，从亚当夏娃一直到后来众先知都在说的神要给我们罪人的拯救，就是在说耶稣基督他要完成的事情。有这件事情就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的罪有多大，都足以让我们得救。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这就够了。这是就是福音的核心。你不要去想象我要感觉到什么，不要去我要去经历到什么，你只需要说我这个罪人，主啊，开像那个睡月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救我。你只需要把你得救的盼望搁在他那里，求他来拯救，这就足够了。这位救主就可以属于你。这三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只见耶稣，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得救。对我们来说也一样的，只要我们在得救的身上，我们只见耶稣，只把他作为唯一的救主，我们就得救了。我愿我们都去信靠他，得到他永远的福分的。好，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我们今天就是又到这里。